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基督的死。从五正到神出，遍地都黑暗了，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耶稣说，我渴了。有人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位子上送给他喝。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接着又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与此同时，有人误以为耶稣呼叫以利亚，并等着看以利亚是否会来救他。对我们来说，耶稣的死有一点异常，他不像在教会历史里的先烈如史蒂凡殉道而死。正如德国新教学家 Helmut Tillich 曾说过 耶稣是在最可怕的孤立、无助、绝望的呐喊声中死去。为什么基督徒崇敬耶稣和他的死呢？尽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刻是那么的沮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中说道，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从这两段经文很清楚地看到保罗重视基督的事。马丁·卢特曾经说过，十字架的神学是光的神学。神学家 John Woolvold 正确地指出，在永恒的时光里，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够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相比。虽然能够提及神的其他重要的事工，如神创造天地、基督降生、基督死里复活、基督再来和新天新地，但没有一件事工能够比基督的死有更深远的意义。对基督的死的正确的理解是传扬福音的核心，这是因为一切关于救恩必备的都取决于基督的苦难和死亡。这真的需要一个充满圣灵和可以教导的心灵来理解，甚至只是一些基督之死其意义的奇妙。这是因为这是对基督无法测度的本性的理解。神学家对基督的死有两个方面，神学家们在基督的死对基督的死在两个方面有所争议。神学家对基督的死在两个方面有所争议。第一个方面是，有人说基督死了但并没有真正的复活，因此他们对他的死的重要性表示怀疑。第二个方面是，有人则说基督事实上并没有死，而后来只不过是苏醒过来罢了，因此他们否认了基督死亡的事实。这两个立场的任何一个对基督教信仰都具有破坏性，因此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让我们看一下经文的见证。 我们今天同时看了三段经文，这将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理解基督的事。这些经文个别为基督的死做见证。首先，基督的死是个历史事件。基督的死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事件发生在各个地，意思就是都鲁地。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但它是在以色列营外。就像在利未记第四章十二节，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焚烧献祭。第二，耶稣在早上九点钟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说到，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已出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直到下午三点饱受煎熬，长达六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这与耶稣降生时天上出现一颗特殊的星形成巨大的对比。遍地都黑暗反映了被钉十字架的属灵意义。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在这黑暗中，耶稣的嘴里发出一声尖叫，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死是一个历史事件。其次，基督的死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旨意。这一句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功课。这意味着基督的死是神的旨意，是神所预定成要成就的事。尽管人和魔鬼是同谋，尽管他们希望杀死基督并成功做到，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些能够实现自己目的的人，这是神的旨意。如果基督的死是必须成就的，那也是有目的的。神成全了他的旨意，这意味着基督的死并非徒劳，而是实现了他的目的。他的死应验了经上的话，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说道，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唯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痛苦和死亡，都应验了圣经里的预言。从预言和历史观点，圣经完全记载了基督的事。我们可以联想到诗篇第二十二篇、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以及许许多多关于基督的死的经文。这意味着相信他的死是我们信仰宣告对圣经的信心的一部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向我们展现了基督的死的目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他的死对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会的存在至关重要。如果基督没有死，就没有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也没有救恩。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也就没有从死里复活，随后也没有基督再来的盼望。这磨灭了我们与神共度永生的希望。第三，基督在死前大声 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让我简单评述一下马太福音27:46和马可福音15:34之间的小差别。马可福音15:34，生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拉玛撒巴格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必须告诉大家，马可福音15:34是用阿拉姆语，而马太福音27:46是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所以这两个经文含义是相同的。耶稣一贯的见证是他和父同为一体。约翰福音10:30，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7:21-22，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赏给我的荣耀，我已赏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但是耶稣说，为什么离弃我？离弃这个词是十字架意义的提示，他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神与拿撒勒人耶稣的隔绝。这种隔绝是属灵的死亡，代表了耶稣代替罪人受了犯罪的刑罚。这种隔绝是代替他人承受的，因为这隔绝不是为了隔绝耶稣，而是耶稣为他人所承受的。神学家 James Stewart 说，这是赎罪的克星，耶稣基督代替他其他的人。耶稣一定承受了与亚当和夏娃所承受与神隔绝的痛苦，但是相比起来，耶稣的痛楚是天壤之别。必须提出的是，耶稣在十字架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在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路加福音23:46，我们读到，父啊，我将我的魂交在你手里。换句话说，在十字架上的开头结尾都是耶稣都称神为父啊。但在七句中间的第四句却是我的神，我的神，这里声称的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司法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到耶稣在福音中提到神为父约170次，虽然现今的情况不同，但在我们的主的时代，巴勒斯坦犹太教非常不愿意将神称为父。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确定在什么时候神被个人称为父的。耶稣称神为我的父，他在祷告中几乎一致地使用这个称呼，我的父。 确切地说，他使用了21次，唯一的例外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中没有使用父这个词。我必须再次说，在这个确切的时刻，耶稣认为他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司法的关系，一个司法的关系，而不是父子的关系。他在十字架做了挽回祭，承担了他子民的罪。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祷告，正如 Arthur Pink 所写的那样，这是一种痛苦的呐喊，而不是不信任的呐喊。 Spurgeon 说，这体现了人的软弱，而不是人的反叛。当我们遇到圣汉和灾难时，我们转向人而不是转向神。我们以不信的口吻问道，神存在吗？或者如果真的有神，他为什么允许这事件发生呢？然而耶稣转向他的神，并且使用神赐给他圣灵里的话，丘纳似乎离弃了遗忘了他的神。很快的，他便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第四，围观的人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耶稣的事。马太福音第27章第47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这人呼叫以利亚呢。很可能有人将以利误听为是以利亚。第五，基督的死是他做出决定或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他自愿舍命。经文见证了是人杀了耶稣，马太福音16章21节读到，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使徒行传第2章23节，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经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耶稣被处死、被谋杀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如果他是被杀，那我们为什么又说他的死是自愿的呢？基督没有死在人的手里，人没有这个能力让人的愤怒这样临到基督身上，但是基督的死是他做出决定或选择的结果。他自愿交出自己的灵魂。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原文的写法有意指出，耶稣的死不同于被杀或自然的死，乃是一种自愿捐躯的行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17到18节中证明了他选择舍命。约翰福音第10章17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基督自愿舍命有一些重要的含义。我们可以从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永恒的真理推断， 耶稣没有犯罪，他不必接受罪的结果，即使是。如果这样一个无辜无罪的人又怎么会死呢？答案可以在旧约的献祭体系中找到，提供赎罪的方式。犯罪的人将无辜的动物带到祭司那里，犯罪的人按手在动物身上，并承认他们所有的罪行。然后祭司将动物宰了，将血带到祭坛上，罪便蒙赦免。基督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舍命。一方面他将自己作为祭性献上，另一方面我们从中获得了所有的利益，所有的益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中有一个神圣的奥秘。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神我们的天父使他的独生子耶稣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义。这意味着耶稣基督的死不仅仅是人的工作，基督的死是自愿性，意味着他的死是有目的的死，这不是人巧思构想，而是神的计划，是基督的死是神的旨意。按照这个想法，下一个问题是谁？那是谁杀了耶稣？ John Piper 说，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如此之痛呢？但如果我们不考虑人为因素以外的原因，我们便永远不会看到它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是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答案是神。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其痛苦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圣经的全部都指向这个结论。John MacArthur 说，神将自己的儿子处死，这正是经文所教导的。Tevin Wax说，神杀了耶稣，我知道这可能听来非常严酷，而且事实很难理解，但这是真的。父神牺牲了他的儿子，父神将他的儿子杀了，免得我们承受公义的愤怒。这可不是一个复仇的神降下一道道的惊雷闪电，他不是一个愿意见到耶稣受苦的神，他不喜悦罪的工匠。神杀了耶稣，因为只有这样罪才能被赦免，只有这样才不再有死亡，只有这样神才能够公义和圣洁地处置罪的同时，以爱和怜悯接受罪人。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基督的死中表明了他对 我们的爱。下一部分，让我们看一下基督的死的意义。如果我们遵循全人类的共同经验，也就是死亡，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就很容易理解了。没有人能够避免死亡，所有的人都得死。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天的经文和讲道题目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理解耶稣基督的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功课。正如这个答案所表明的那样，耶稣基督的死意味着许多层次的神学和圣经意义。首先，耶稣的死意义深重，因为圣经证明耶稣是唯一拯救的途径。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我们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5-6节中说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主耶稣和圣经非常明确地主张耶稣是拯救人唯一的救主和希望。然而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7章研究的经文证明他死了，一个死人怎么可以是我们的救主和希望呢？从我们一开始研究就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其次，耶稣的死和他主张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的教导与许多基督教各派大联合的团体和提倡宗教联合的观点相矛盾。例如，一位埃及的神职人员在新闻周刊中被访问，如此说道，我们敬拜同一个神，如果我们称他为阿拉，犹太人称他为耶和华，你称他为上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伊斯兰教中的阿拉和犹太人心中的耶和华的属性对三一神的第二个格位有血气并曾经死过的耶稣一无所知。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对犹太宗教的神有一些疑问，难道犹太人不相信圣经里的神？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否认神耶和华是圣经里的神。那么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种宗教是同一个宗教吗？两者是有区别的。让我通过引用耶稣的话来回答你们的问题。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12-13节给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个宗教的区别。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犹太人也就是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为自己做见证，所以耶稣的见证是不真的。但是在随后的经文中，耶稣反驳了他们，在第17和18节第17节，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用他的父做第二个见证人。然后犹太人在第十九章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犹太人问，好的，你在第十八节说父是你为你做见证，所以犹太人就问了这个关键的问题，你的父在哪里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基督在这里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耶稣进一步的说，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里耶稣说，你认为你认识父，但你事实上并不认识耶稣的父。至于犹太人，他们只知道他们宗教里的父，对于他们，基督在第十九节中说，如果他们不认识他的话，这犹太人就不可能认识父。如果不相信耶稣，就没有信仰，没有圣经里神的信仰。耶稣，犹太人在第三十三节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相信真神。但耶稣在第四十二节反驳道，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只要犹太人不相信耶稣，他们就没有神做他们的父亲。相反的，第四十四节耶稣说，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根据耶稣所说的，他们不认识真神，犹太教中神的概念否认耶稣是弥赛亚。这与圣经中的神的概念是不同的。圣经里的神是三一神。大家请大家翻到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阿们。 所以只要犹太人否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犹太宗教里信的父就不是圣经里的神。相应的，我们必须分辨圣经里的神和犹太人宣称没有耶稣的神。所以一个有关犹太教的神和基督教的神是同一个神的问题，必须小心地解释和细加区别，才能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阿们。这就是约翰教导的，凡不认子的这个人也没有父，也就是没有真神。就是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人就没有真神。第三，耶稣的死意味着他降生是有血气和完全有人性的，因此耶稣是一个有两种本性的人，因此耶稣是有两个本性的，他有神性也有人性。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特殊的格位在多方面受到教会历史中许多人和团体的激烈争论、否认和挑战。让我再一次引用约翰二书第九章，让我再一次引用同样的经文，约翰二书第九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凡超越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基督的教义是正统基督教的炼石经。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是提及耶稣基督成肉身，他降生是有血气的，他是人。此外，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阿们。在这里解释了基督耶稣，在这里这段经文解释了耶稣基督就是神在 肉身显现。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成肉身的莫过于神他本身。第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普通的死，而是人神的死，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非常独特地向我们显现了耶稣。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位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成就万有的，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耀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神本身的真相，因此别人或其他的宗教无法代表神。耶稣的死摧毁掌握死亡权势的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降世，耶稣降世为人，通过死摧毁掌握死亡权势的魔鬼。耶稣承受了最残酷的死刑，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自愿舍己为我们牺牲，借此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的死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旨意，为拯救堕落的人。耶稣的牺牲是神的旨意，为了我们的救恩，圣经也如此预言了。耶稣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而父神借着基督的死显明了他对他子民的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的过犯，而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考虑到神付出的代价，我们要知道神将他的独子他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给了他的独生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当我们在反应这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你听到耶稣为你和我的罪死了，你要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的话，甚至神与基督隔离，你会怎么样回答这问题呢？你要为耶稣基督做些什么呢？你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吗？神已经将他的爱子献上了，那我们身为信徒又要为神做些什么呢？让我们低头祷告。